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8年5月21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缅因州班戈所传讲的信息 Behold, I stand at the door and knock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521。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来祷告。神啊，今晚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过去的一周里围绕着你的道与你的人们有了这么美好的交通。我们也请求你，我们的神，来祝福这些参加这个聚会并且以各种的方式支持这个聚会的人。愿这朵救赎的小花在这些人里面永不凋谢，愿它一直绽放，直到有一个老式的复兴席卷整个国家。父啊，求你应允。现在我们把这些事情都交托给你，尽我们所相信的，尽我们所能做的，那剩下的就交托给你。父啊，今晚格外丰盛的赐给我们，但愿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中间无论是灵里还是身体上都没有一个软弱的人。所有的赞美都要归于你，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大家请坐。如果你不介意回来，没错，那没关系。那好的，弟兄。那我只是有点沙哑，那所以我让这个小家伙在这里靠近我一点。我在过去这一周在你们这个城市享受了与人们在一起的交通，是我从来没有享受过的。那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喜年。那很抱歉，我不得不疲惫地过来这里。那但我一直都是这样，因为我一直在各处旅行。那明天我们要离开了，去康科德，我想是新罕布什尔州的，那待两个晚上。这次是一个比较长的停留，我们很感恩，感谢你们，那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那感谢世界丰收这个组织，他们是我们的赞助人，那我们当然感谢他们，那把我们带到这里来，那感谢你们这些合作的传道人，感谢这些的会众，那感谢你们这些给了我们奉献的人，那还有一些的东西呢，付清了费用。那威尔弟兄刚刚告诉我，现在正在准备一些的奉献，是为宣教事工，那还有我自己的。那为这一点，我全心的感谢你们。用神赐我所知的，那我所能知道的，那所有神所赐给我的，我会尽我所能，确保这些都会用在神的国上。现在如果任何时候我可以祝福到你们的，或任何的方式帮助到你们的，那你只要让我知道，那给我写信，印第安纳州 Gibson Ware 的325号邮政信箱。那如果你想寄邮政信箱，就写印第安纳州 Gibson Ware， 那就被送到我这里的。那如果我寄给你一块高抹过的布，为你祷告或者任何我能做的事情能够帮助到你的，让你的生活那变得更好一点，那我是你在基督里的弟兄。那我信靠主，有一天若是神的旨意并且人们也喜悦，我们会得以再次回到你们这里，因为我们真的很喜欢这次在这里的停留。那威尔博士，那还有我自己，还有斯威特先生，那还有比利保罗，那录音带男孩利奥和金，那还有索斯曼弟兄和他的儿子，那我们都要感谢你们的好意，还有你们的交通。我在这世界上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好的。那当我去来到新英格兰州的时候，我以为这里会是一群自命不凡冷漠保守的人，但我发现这是错的。那作为一个南方人，那他们总是对南方有一点不同的感觉。那当然你们都知道我们赢得了战争，你知道的，那已经没有北方佬了，只有一个南方人。那前几天我在这里的一家餐馆里告诉别人，让他们停下来，看着我， 大家想到这个问题，你看到那个南方人临死的时候对杨基老说了什么，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说，神祝福你杨基老，我盼望能再见到你，那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这样呢？没错，那太糟糕了，我们不得不经历那些，但我享受了很好的待遇，他们说的那种南方的热情好客，那你必须得到北方来才能找到了。没错，真心的这么说，非常的好。那所以神祝福你是我能说的最好的一句话了。我相信如果他这么做，我们总有一天会再见面的，也许即使今生不发生，我们也会在将要来的那个生命中相遇，这就是我们所盼望的。那在这周，尤其是最近几个晚上，那我的嗓子有点不好，我告诉了你们，我很想就一些的主题进行传讲，那比如说如鹰搅动巢穴等等，那但我就是没有足够的声音去做，我在一些事情上说的比较生硬，那但我是在试着从圣经中打下一个基础，那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你们愿意接受它，那新英格兰就可以有一个复兴，那这将横扫那不仅仅是新英格兰，而是整个世界，因为我们都渴望得到生命之粮，那再次回到旧的道路上，那回到老师的福音中，让我们继续前进。今晚如果足够多的人在这里，那将他接到心里，我告诉你们，一个星期后你们会成为整个新英格兰报纸的头条新闻，那他可以做到，如果你们真的是让神充满你的心和魂和生命，你他的其余部分会发生的，都会从那时开始引导你们。那今晚我们即将结束我们的新英格兰之旅，那我们还要在新英格兰各州停留八个晚上，那最后在纽约曼哈顿中心结束，然后我相信是7月1日我们将去费城参加全福音商人国际的聚会，那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相信聚会大厅就在那里，那是全福音基督教商人的国际聚会，那里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那到时我是他们的讲员之一，那因此我们会很高兴，那你们中的任何人在那里，如果你在附近的话，我们不会有一次聚会只是传讲，那我希望有机会和你们握手重新认识你们，那今晚我希望在这里转到经文上，那我最好把这个东西拿回来，那我肯定它是，那反正你们都能听到我的声音，那你们能听清楚吗？后面的能听清楚吗？还有楼上的，如果可以的话请举下手，只要好的这很好，没有什么能比得上神的道，我真的是喜欢读它，因为我知道你可以在你所读到的内容上得到安息。那吉普赛史密斯曾经说过，当他的旅程即将结束的时候，有人问他说，史密斯先生，你记得在你事工中最激动人心的事情是什么吗？他说那是一次奉献，那他们看起来觉得奇怪的说，有一天晚上他们为我收了一个奉献，那当我从后门进来的时候，他说有一个小女孩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张小纸片，那孩子真的又破又穷，那他说给你史密斯先生，他们在为你收奉献，放在上面的盘子里，他说但我怕他们不会接受我的奉献，所以我想我就在这里交给你史密斯先生，他说我的父亲已经得救了，我的母亲也在你的聚会上得救了，那我想把我的奉献给你，那这是我所有的东西了，他说神祝福你的心，亲爱的，拍了拍了他的头就走了，你绝对猜不到那是什么，一个用纸包起来的小棒棒糖，他说那对他的冲击是最大的，那昨天晚上当我走上台阶的时候，那我就想到了这个，有一个典型的新英格兰的小姑娘，大约六岁或者七岁，那站在下面的可乐机旁，那我喜欢小孩子，我家里有一个小男孩，那小约瑟，那么这些小孩子我围进去，那我们，那我必须给他们当马骑，你知道的，那把他颠来颠去，我们一起去打猎，那知道的等等，那这个小女孩站在那里，那我跟走上来的人们说话，他环顾四周，那你怎么称呼那个来着？那头发扭成那样，那马尾辫，那里，那我的小女儿们也有这样的头发。 那所以我说你好吗亲爱的，他说嘿阿伯拉弟兄我喜欢你。那当我昨晚醒来时，我想了好几次，那对我来说很有意义。那个小孩子说了这句话，我喜欢你伯拉弟兄啊，我会记住那个的。我说亲爱的，这是互相的，我也喜欢你。小孩子们真是让你很喜欢不是吗？我记得在芬兰，当那个小男孩复活后，那我有一堆零钱，那只是一种我想你必须得有那么一堆的钢镚才能够凑成两毛五，所以不值几个钱，那对我们来说那不值钱。那所以我会等到所有的经理还有所有的人都在那个地方聊天的时候，那就知道的，那会到街上去拿这些钱，人们会把钱给我，那在我出门的时候放在我的口袋，你知道的，那我会都买成糖果发给一串的孩子，那有一个城市街区那么长的队，那都是一些小家伙们。我记得当那个被救活的小男孩，那你在书里读过，那所以那个就传遍了当地。那天晚上进来的时候甚至要穿过两三个城市的街区，我们才可以到达美苏哈利。那在那里等着有25000人，他们让我对他们传讲，然后让他们出去后又另外25000人进来。那就像这样，那从街上走下来的芬兰的小士兵，年轻的小男孩胡子都还没长起来，那他们还只是脸面光滑的小男孩，穿着长大衣大靴子，他们走在路上，那他们是守卫，那走下来那不让他们靠近。我看到那里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俄国的士兵们站在那里行俄国的军礼，眼泪顺着他们的脸颊流下来，他们说我们能接受一个像那样有能力让死人复活的神。是什么导致了共产主义？因为教会让人失望。没错，我们能接受这样的神。我见过俄国的士兵把他们的手臂搭在一个芬兰人的肩上，拥抱他们，拍着他们的后背。任何能让俄国人拍拍芬兰人或芬兰人拍拍俄国人的东西都能解决战争了。基督每一次都是答案。我进去的时候身边只有5-6个小士兵，拿着拔出来的小刀。那我们从一个小地方开始，沿着台阶往上走，就像你们进来的时候一样，他们都在用自己的语言唱着只要相信。在女子宿舍里，那个小女孩从那里走出来，那她是我所见过的最可怜的景象，乱糟糟的碎头发，那她小裙子也是破烂的。那她有一个，她是个受苦的孩子，他有一个支架围着的。那这里那他的照片在书里也没有更多的细节，但只是照片还有一点细节。那他有一个大的支架，这样围着他一条腿，大概比另一条腿短3-4英寸。那他那条腿完全没有用，那是自由摆动的。那他的两边那都有支架的支撑着，还有一只大鞋，在那只鞋的末端他有一个夹子，那还有一条带子穿过他的肩膀，勾在了身后的腰带上。那两根拐杖，那走路的方式是这样的，那这条带子是那种那紧紧的，他要把他的小拐杖伸出去，那然后抬起他的小肩膀，把那条坏腿拾起来，那放在那些支架上，然后他就可以走一步了。当他走到墙这么远的时候，那当我进来的时候，当他看到是那是我，那他就停了下来。那他不知道该怎么，那他们已经告诉他们，当我进来的时候不要打扰我，你知道的，那这几乎是很无情但是会有一个，那你只是感到窒息了，那他们几乎把你给压垮了。那所以我看着那个小东西，我知道那个小孩子想要过来。那我身后的士兵示意往前走，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所以我只是来告诉他等一下。然后另外两三个人转过身来，那说等一下。那我看见那个小女孩，我说亲爱的，你要不要过来？那当然他听不懂我说什么。那然后我向下向他示意，那他就来了。他把他的小拐杖伸出来，把他的小腿抬起来，那放在那边的，然后他就过来了。那我就站着看，看到孩子愿意做什么。那他走近我停下来，把他的小拐杖收起来，他伸手抓住了抓住我的口袋，把口袋拉到他的小嘴边，闻了闻我的口袋，那把外套放下。像所有的芬兰小女孩，她们总是很有礼貌，收起她的小拐杖，把小裙子拉起来说 Kittos Kittos 就是谢谢你的意思 Kittos。 我看了过去，她的小嘴唇在颤抖，那脸色看起来很苍白，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个战争的孤儿，那他的父母在战争中被俄国人杀死了，他住在一个帐篷里，那是他们为这个孩子安排的，他既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那我相信即使我是世界上最大的伪君子，谁会尊重那个孩子的信心。那无法和他说话，那我只是擦了擦眼泪，然后开始，那在一个意象中我看到他站在我面前，没有了这些支架，那他全好了。我想我怎么能让他明白这个呢？我说，亲爱的，耶稣他医治了你。他说 Kitos， 他以为我在责备他，那开始向他往回走了。我想，哦，神祝福他的心，他在某时刻会明白的。那我就继续走进去了。那到了大概是聚会的尾声，我的弟弟，那时比利还太小，不能和我一起。巴克斯的先生他们站在那儿，他们觉得我已经到极限了，那他们准备离开。那带我离开讲台，我说再叫五个，那再多五个吧，那让他们上来。那因此他们不得不找来发放祷告卡的翻译，我们不会说芬兰语，所以他们必须有人来发放卡片。那因着神的恩典，这女孩就是下一个排队的人。我对萨克森太太说，那他要在纽约见我，那天晚上他也在那里，是我的翻译，美国出生讲芬兰语的女人。我说艾萨克森姐妹，那你就照我说的翻译。我说祝福你的心，亲爱的，你就是刚才在外面的那个小女孩，耶稣让你好了，亲爱的。那你过那边去，让他们中了一些人把那些支架摘下来，把你的小手放在你的胯部，等支架摘下来的时候就把手从腿上滑下来，然后回来给我看看。那队列的接下来是一个女人，他们把她带了上来。那突然我听到一声尖叫，他肩膀上挂着那些支架来了，大声尖叫着在一些台阶上跑上跑下，那往那边跑，那尽他所能的跑，那一双眼睛都亮了起来。我告诉你，我愿意游过大海，如果这样能让我看到神为另一个人这么做的话。小孩子有些很特别的东西，他们很温柔，我真的很喜欢他们，我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他了，但我想我在另一边会见到他。那现在我们要打开这道，那我今晚要从老底嘉教会时代讲起。那这一点今晚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正生活在老底嘉教会时代。那你们相信吗？那是最后一个教会时代，这是给老底嘉教会时代的信息。那由于我对那人的道德、国家的道德以及教会让人失望的地方如此的严厉，我想也许我今晚会从这个方面来传讲。在打开这本书之前，我们先低头跟作者说说话。父啊，我们现在正要打开这道，把书页展开，从这里读出一个题目。我们祈求你怜悯，把这道解释给我们听，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能足够。那就像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打开这本书，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解开上面的封印，天上地上地底下都没有人能够打开这本书。但羔羊来了，他取过这本书，打开了这本书，揭开封印，他打开了封印，把这本书启示了出来。神的羔羊啊，今晚来把你的道启示给我们，把它打开，使我们的理解可以完全。说我不足以对这群可爱的人说话，不是说他们听见了我，那会使我成了一个伪君子的。但主啊，你是知道的，我祈求你在这个时候给我一些要说的话，是复兴真正的开始。主啊，求你应允，愿病人得到医治，愿聋哑人能说话，能听见，瞎子能看见，瘸子能行走，愿他们看到并明白耶稣此刻的同在。当我们今晚离开的时候，愿我们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人一样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在里面燃烧吗？因为我们是奉他的名并为他的荣耀而祈求，阿们。在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我想读这一节，你们很多读的人都读完了整本书。我希望你们今晚回家的时候无论如何都要读这第三章。那这第二十节是这样写的，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只是给老底嘉教会的这个伟大信息的一小部分。但你看，那这个已经足够了。如果神要为我们打开那个，那我们就会有足够的了。这是他的道。有很多时候，像在信息里，有时候我们可以讲几个小时，有时候只讲十分钟，这要看神把道的哪一部分打开给我们看。那我们就是在小事上不做，是想做大事。一条链子的强度取决于它最薄弱的一环有多强。那请记住，无论其他的环节有多好，永远必须在最薄弱的环节能够经受得住。那教会也是一样的，教会的强壮不会强过它最软弱的成员。那我们总是试图去这么想，那如果我们能够得到大量的人，或伟大的有力量的讲员，那或者做伟大的事情，或吸引伟大的人的注意。但你瞧，神并不总是看我们所说的伟大，神也看顾小的事情。那在我们的邻国加拿大，前段时间我的好朋友温哥华的巴克斯特弟兄，当乔治国王来访的时候，我们正好在那里，那是在他的多发性的硬化症还有胃溃疡还没有痊愈的时候。那我肯定对这个人非常的尊重。那当他那天从街上下来的时候，他们说他正忍受着硬化症和胃溃疡带来的剧烈的疼痛，但他坐着笔直，沿街向他的臣民们点头致意。那我注意到我的朋友，当国王经过的时候，他哽咽着哭了起来。他说，伯兰弟兄，想一想，国王在那里，再看看穿着美丽礼服的王后。那我想，如果真的让一个加拿大人有那种好的感觉，那我很尊重这一点，认为这很好。那如果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当乔治国王和王后经过的时候，他能有这样的感受，那么当我们看到耶稣我们的王经过时，会是什么样子呢？那里是全部的学校都出动了，老师们给了孩子们一些英国的小旗子，让他们在国王经过的时候向国王挥舞。那国王坐着马车巡行过了街道之后，那所有的孩子都应该回学校了，但有一个小女孩不见了。那于是那些老师冲回街上，想在众多的人中看看那个孩子去了哪儿。他们发现他站在一根电报杆的后面，哭得很伤心。老师把他抱起来搂在怀里，他说，宝贝儿，怎么了？他说，你没有看到国王经过吗？那孩子说，是的，我看到的。说，你挥旗子了吗？他说，是的，我挥动了我的旗子。他经过的时候，你有没有向他大喊大叫，那使劲的赞美呢？他说，是的，我做到了。说，你看见国王了吗？是的。但他说，那你哭什么呢？他说，老师，我看到了国王，但我太小了，国王没看到我，他没有看到我，我在挥我的旗子，但我太小了。这也许是真的，但神不是这样的。无论你有多小，无论你看起来多么的微不足道， 神都会看到你为他所做的每一个小小的敬拜，每一件小事儿，他都会在那里看着你，祝福你，就像对待大人物一样。那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不寻常的题目，那神是不寻常的，他做不寻常的事情，不是以了自己的方式，而是以我们能理解的方式，那这是不寻常的。我现在想不起来是谁画了这幅著名的耶稣叩门的画。那然而当一幅画被画出来后，在这成为名画之前，他必须先通过所谓的评论家的大厅。那然而这个人为了完成这幅画，就像最后的晚餐那幅一样，那付出了他的一生，他全部的生命。那当一幅画经过了评论家的走廊之后，那就可以挂在名人堂了。那这是多么符合教会的样式，在被提时，在被带进神的国度里的名人堂之前，他必须先通过评论家，那看他是否能经得起试验。有烈火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那这一切都是为了考验你的信心。凡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没有例外。那所有人，神在这一点上没有例外，所有的人都必须经历对孩子的训练。那当这幅伟大的画作经过批评家的时候，有一位著名的批评家走到这位画家的面前，他对他说先生，我觉得你基督的画像非常的好，我觉得那扇门那和那房屋画得很好，那还有那个期待从里面听到回答的表情，那我觉得都非常的好。但就是有一件事儿，就说你漏掉了。那画家说好心的先生我的画漏掉了什么？然后他说门上没有门栓。哦吼，艺术家说我是故意这么画的。他说如果门上没有门栓，无论他怎么叩门，他又怎么能进去呢？画家说先生，在这种情况下门栓是在里面的，是里面的人必须来打开门，他不能从外面打开，他不能违背你的意愿来救你，他不能违背你的意愿医治你，他不能违背你的意愿拆来复兴。你得要愿意并且打开门请他进来。为什么一个人要叩别人的门呢？哦，何等的画面，他在这里说我站在门外叩门，那他是想获得一个入口。有人有什么事情来叩你的门，一个朋友或者不管是什么，他们是想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好跟你说话，那或者给你一些东西，或者问你一些事情。古往今来很多的伟人都曾叩过门，那例如如果伟大的凯撒在他的日子，那他下来会下到一个农民的门旁并叩了他家的门，那位农民会去到门口，那看到伟大有能力的凯撒站在那里，里面会发生什么呢？他一定会把门大大的敞开，脸伏于地说先生请进我的家，如果你在我的家里有什么想要的或者希望我做什么，那就高兴的话就拿走吧。那先生，伟大的罗马皇帝，你能来到我的门前已经是我的荣幸， 因为我是一个穷人，站在我的台阶上是你给我的最高的荣誉。或者说，如果若干年前在德国，如果已故的阿道夫·希特勒会来到德国的一个士兵的家，那叩响他的门，那会怎么样？那个士兵会走到门前，打开门，那里站着强大的德国的元首。那个小士兵会打起全副的精神，行他的德国式敬礼，那心中充满了喜悦，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他说：“伟大的德国元首，你让我感到荣幸，先生。德国最伟大的人，请进到我家里来吧。如果这里有什么你想要的东西，那就是你的了。我能为我们伟大的德国元首做什么呢？那你瞧，这取决于你门前的人的重要性。你知道今晚，那如果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来叩你家的门，这将是这个城市最好的民主党人的荣幸。虽然你在政见上不同意他的观点，但艾森豪威尔先生是美国最伟大的掌权者之一。那虽然你不同意他的观点，但知道美国总统站在你家的门前叩门，你会有什么感觉呢？你会感到荣幸的，因为他是总统。那或者就在最近，英国女王访问加拿大时，她来到了美国。但她在美国的时候，如果她来到缅因州的班戈，到这个城市最贫穷的女人那里去，到那个最卑微的家里去叩了门，那会怎么样呢？那几乎不是，她去的是这个城市最伟大的一家，或者任何人的家里。那是女王来了，那叩门你会感到很荣幸的，虽然你不是她的臣民，但是要知道她是全天下最伟大的女王，现在英国的这个女王。那你会感到很荣幸的。那如果你走到门口，她说我是英国女王，我来拜访你，你会说伟大的女王，到我家里来吧，你愿意做什么都可以。如果他问你，你可能会有一个自己非常珍视的小饰品，但如果女王问你要的话，你会很乐意给他的，因为这将是一个荣誉，那给女王，世界上最伟大的女王。那如果他能做这样的事，那美国的每一个电台，那或者说全世界都会刊登出这个消息来，每家电视台，每家报纸都会说伟大的英女王来到美国，谦卑的进到一个贫穷的农民的家庭，并访问了这样这样的人，他是如此的重要。但是谁会比耶稣更重要呢？有谁会比耶稣更被拒之门外呢？耶稣要来叩心门，想获得入口，来给你永生。他却被当作狂热分子而拒之门外。如果你肯接受他，你会被描述成各种的东西，会收到各种的毁谤，说你是一帮狂热分子。那你一辈子都没听过这样的话，这说明世界仍然对基督存有这种的观念，就是当他在哥哥他说把巴拉巴给我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个还在人们的心里。那耶稣要进来 是为了祝福你，女王可能会从你这里拿走一些东西，但是奈瑟豪威尔先生可能要求你改变你的政治立场。但耶稣只想进来祝福你，而你却拒绝了他，不想要他，他被拒绝了，拒绝了他的门比世界上所有伟人所遭遇的拒绝都更多。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天国的君王，神人之间唯一的中保，所有伟人中最伟大的一位，从天堂的最高处下到世界的最低处，就是地狱的深渊，来拯救亚当的族裔，并白白的献出自己的生命作为赎价，并为我们代求，而男男女女每晚都把他拒之门外。自私，你怕这会有损你的威信，那怕有人议论你，担心有人说你啊，说你是个狂热分子。不，那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总是被人议论，他今晚依然是这样。如果这么称这家的主人为卑西普，他们还会怎么称呼他的臣民呢？他是多么渴望能进入你的内心。那你会对我说，等一下布莱先生，我想让你了解我的情况，那我想把它提供给你。很久以前我就让耶稣进来了，耶稣很多年前就进入了我的心里，那我很感激那一天，那而且那我也一样的高兴。那不管你属于哪个教派的教会，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天主教，那不管你是什么，我都会一样的高兴。如果你在这里做了正确的事情的话，我很高兴你这么做了，那我也感谢神为你这么做了。但你让他进来后又干了什么呢？只是为了把你从地狱之火中救出来吗？还是你让他进来成为你的主呢？那如果你让他进来只是为了免于未来的刑罚，那他还不是你的主。主的意思是所有权、统治权。当你让他进来之后，你必须让他有进来之后所该有的权利。那在人的心里，在第一道门子里面还有一扇小门，那有很多的小门，那我们用几分钟时间来看一看这些小门。耶稣进来以后的第一个小门，那如果我叩你的门，那你下来说，哦，欢迎你进来巴兰先生，那你会是怎么想的？哦，我会说谢谢你，那会脱下帽子走进你的房子。那如果你说呢，巴兰先生，我是让你进来了，但是你就待在这里，那你不要乱走，我不希望你在我的房子里面多管闲事，那样的话我不会觉得很受欢迎的。那当你只是让耶稣进来，那这样你就可以加入教会，加入一个更好的小社区。耶稣在这种人的心里其实是不受欢迎的，他肯定是不受欢迎的。如果你让我进了你的家门，那如果欢迎你到我家来，我会说欢迎你进来。那如果把你带下来，那就说请随便吧，做你想做的事，你进到我家来了。那如果对你没有信任，我就不会把你请进来的。那如果你把我带到你的家里，那我饿了会去冰箱那里拿一块腊肠切成片，那再拿些面包，那可以切了洋葱，然后坐起来给自己弄个三明治。如果我累了就脱掉鞋子躺在床上睡一会儿，肯定的。我会觉得如果你欢迎我进来，我是你的朋友，那我有权利去你家的任何的地方。如果你足够信任我，欢迎我进来，肯定的。但是当我们让耶稣进来的时候，我们说基督啊，那只要别让我下地狱就行了，但你不要在我这里的小门里边去多管闲事。那让我们看看中间的一些门，那就在你进入人心之后，你转到右手边，那在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扇小门，叫做他的私生活。 你不希望任何人在那上面干涉，即使耶稣也不行。哦，我加入你的教会中，我会成为一个好成员，我会交纳我的 10%， 那或者说是教会的呼召捐赠，那我会在每个星期天早上去上主日学，如果牧师讲到不超过20分钟的话，我会做所有这些的事儿，但你不要干涉我的私生活。那这不就是现在的基督教吗？那为什么？那这是老底嘉教会时代，他不是主，他不是现在基督徒心中的统治者，我说的先生。那如果你要反对纸牌活动的话，那我们属于一个小小的玩牌的社团，那我还有琼斯女士，那还有约翰多，那我们所有的人，那如果你要在我们的社团里边做什么手脚，那出去吧。没错，那我们喝一点社交酒，我们不认为有什么不行的，那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做这个那个还有其他的，但不许你干涉我的私生活。你觉得这样的人心里是欢迎他吗？肯定不是的。那然后还有一扇小门，那就在拐角处，那是另一扇小门，那就是自私之门。啊，我会让你进来的主，我会加入你的教会，那然后那只是想看看我能从中得到什么。那有时这想法也进入了一些传道人里边，那你知道他们说，哦，当然了，我会成为一个传道人，如果每个人都拍我的后背说你是个好人，如果每个人都拍拍我的背并说我是一个好的家伙，我就会尽我所能的飞快的跑到祭坛前悔改了。我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因为圣经说当所有人都说你是好人的时候，你就有祸了。瞧，世界认识属着自己的事情会恨你，但神会爱你。那这一点自私，好，我们可以在这一点上真是能讲太多了。自私，然后还有一道小门，那就在那旁边叫做骄傲。那主啊，我告诉你，你不要教导我应该穿什么或者脱下什么，我不许你去那个房间，那你管好你自己的事，我管好我的事。好了，我不会那么说的，但你的行为证明了你会的。那我有个南方的老妈妈，她告诉我，行为比言语更有说服力。你的行为如此的明显，以致都听不到你的见证。那得注意那些表现得无动于衷的人。那传道人，你不要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我不在乎圣经怎么说，我知道我自己脑子里的想法。没错，你不再只是在心里想了，我知道该怎么做啊，我不需要你的建议，我也不希望你给我读任何你的圣果论的东西。瞧，然后却说啊，我正在让耶稣进来。那就在另一个角落还有另一扇小门，叫做信心。那你看，耶稣你可以进来，但我不需要更多的信心了。神想要进入你信心的那扇门，打开你的心，让你可以相信他。哦，你说我早让耶稣进来了，那神奇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这说明在你心里他也不是主。我相信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受过圣灵的洗，但我不相信是给今天的了，这说明他没有进入你的心里。当你打开那扇信心的小门时，说主啊，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我要你进来向我证实这话，那么他就是受欢迎的了。那你就不用从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方，让奥罗罗伯茨给你按手，又让另一个人做这个做那个，当他能占据你信心的门，你就会听从神的话继续前行。他对哪个教会说话呢？老底嘉这个教会，就让他在门口的外面，我站在门外叩门，我想进去。他想打开你所未知的领域，他想让你看到你做梦都想不到的景象、迹象还有神迹。哦，今晚如果他能进入这一小群人的门，如果他能进入这扇门，站在信心之门里， 我告诉你，就一定会有复兴了。那就会哦，如果在那进入这扇门，复兴在早上就会席卷新英格兰州。那就不会哦，那这位先生就不会坐在轮椅上，那位女士不会坐在那里，你在这后面的得了癌症的、心脏有问题的、瘸腿的、瞎眼的，如果基督能进门说这是我的道和我的灵，我站在门外叩门，就会立刻发生了。他想进去，我们怎么做的呢？让世界把他挡在了外面。我们的神学，我们的会员，我们教会教导我们的很多东西，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了。你的教会信心之门只是还没有打开。圣经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就是他要向你宣告的。那么如果呢进入了这个部分，我还想跟你说另外一扇门，就是你眼睛的门。那你知道一个人可以是瞎子却不知道吗？灵性上的瞎子。那么如果我是个不信的，就打瞎我的眼睛吧。他说，我说你已经瞎了。他说，那就像保罗所做的，弄瞎我的眼睛吧。我说，我对你说，就像我的主对你的爸爸说的那样，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瞧，他说，我想问你一件事。他说，如果你能把我弄瞎。我说，先生，你现在就是个瞎子。他说，我可以看见跟你一样的好。我说，请你原谅，你不可以的。我说，你是瞎子，灵里的瞎子，这比肉体上的瞎子要差千万倍。如果非要瞎了，神的让我宁可再也不见日光，也好过对基督和圣经成为瞎眼的。因为反正会有眼睛的，就像那个瞎眼的女先知一样。那在圣殿里，亚拿由圣灵而来，来到婴孩基督的面前，被领着，眼睛是瞎的，经过那里众人聚集的地方，他站起来指着耶稣说出预言。当西门由圣灵领着出了圣殿里，神的儿女都是被神的灵引导着的。那基哈西和伊丽莎在多山的时候又怎么样呢？那亚兰的军队那已经发现了，他们认为他在多滩，当晚就在城外安营扎寨。第二天早上，当仆人基哈西醒来的时候，他向那里望去，看见亚兰的军队都在那里。他说：“我父啊！”他说：“亚兰人把我们包围了。”他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那位老先知站在那里，坚定冷静。那我们的人比他们的人更多。那加西环顾四周，他说：“我没有看到任何人呢。”神说：“主啊！”啊，或者说伊丽莎说：“主啊，开这年轻人的眼睛，让他能够看见。”当他真正的视力临到他时，那老先知的周围都是火车火马，满山都是。他从城中走出来，是走到敌军的元帅那里，击打他时的瞎眼，全军也都瞎了。圣经说他们都瞎了眼。然后他说，你们在找谁？伊丽莎吗？那他们说，是的，先生，我们正在寻找的。他说，来吧，我会告诉你们他在哪里。那那是伊丽莎在跟他们说话。那这就是糟糕的瞎眼。他说，你们跟我去，我被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伊丽莎带领着整个的亚兰军队，看着每棵树，看着每个人，能看见伊丽莎却是瞎眼的。赞美主的名，神啊，请打开我们的眼睛，瞎眼却不知道。他直接带他们走到了以色列人中间他们埋伏的地方，然后呢转过身来，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了，那看到的是伊丽莎。瞎子什么都能看见，视力是20/20，却不知道那是伊丽莎。耶稣不是让他的两个门徒整天瞎着眼睛，直到他进了内室，像他受难前一样行了一个神迹吗？他们的眼睛就开了。巴不得神能进入我们的眼睛。 让我看到他的同在，还有他的荣耀，以及他的灵的彰显。但我们是瞎子，毫无疑问，那人们，如果我们的眼睛能在今晚这个聚会里睁开，那就在这里，基督就在这里。他应许过要在两三个人奉他名聚集的地方。那注意，瞎子，你眼睛的那个小门，但你知道圣经对这个教会说，他说因为你们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这不正是今天教会的状况吗？比任何时候都富足，我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我们有最好的牧师，最好的学者，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建筑，最好的神学家，却比我们以往多了更多的罪。他说因为你们说你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你们却不知道。那听下，我在引用经文，我所读经文的地方后面的三节，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而且还不知道。圣灵说，这将是这个教会在今天的状况。那你要怎么绕过这个呢？赤身、可怜、贫穷。那当你说我是富足、贫穷、厚厚怜悯，教会处在贫血的状态，他到了最穷的地步，可怜，身上穿着某个教派的字义的破抹布，贫穷、可怜、困苦、赤身、瞎眼。那注意下一段，而且还不知道。我从圣经上读到这句话，在说这个教会时代，在这个时代会有这样的状况，瞎眼呢却不知道。那如果一个人在街上，一个可怜的人，那他赤身、寒冷、悲惨、可怜、瞎眼，如果他知道，他会帮助自己的。但是你说的是一个何等可悲的情况，当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却不知道，也不愿意接受帮助。如果有这样一个人在街上走下来会怎么样呢？城市的警察就会出来，有的人会打电话给警察，他会说，先生，我们得把你抓起来，那把你的外套从我身上拿开，我们会带你进去，我们不会伤害你，我们只想帮助你。我们是本市的警官，我们这里有慈善机构，我们可以照顾你，给你吃的。那儿你看起来那么瘦，身体也露在外面，你的情况太糟糕了。我知道我自己的状况，离我远点。对这样的人，你也做不了什么，对不对？这个正是教会的状况，这是主如此说的。赤身的，那教会怎么说呢？教会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我一样都不缺。这就是教会的回答。你看那种的失去理智了吗？从灵性上来说的，那一个警察，那能够，那或者说一个人跑出门，甚至不是一个政府官员，那是一个从家里边出来的，说进来吧先生，那我带你进我的家，你会成为我的弟兄，我给你吃的，给你穿的。他说离我远点。你拿这样的人怎么办呢？那一个人要按照圣经中写的方式传讲完整的福音，但人们却不接受他。但你无论如何都要传讲，因为神说去做吧。那却不知道，瞎了眼却不知道。那是一种可悲的想法，灵里的瞎子。我宁愿两边各有一个人领着我做个身体上的瞎子，也不愿成为灵里的瞎子。那当我们在肯塔基州的山区长大时，那在我出生的地方，我们有个小小的老木板的屋子， 那妈妈夜里把我们这些的孩子啊，让我们睡在一个草垫子上，那上面盖这个羽绒被，那他们没有被子，那只是铺了一块帆布在上面，那所以晚上下过的雪就不会落在我们的脸上。那时候我们大概有五个小伯拉罕，他们会把我们都堆积在床上，那有的堆在床角，有的堆在床头，我们只有一个床。那冷风从屋子的缝隙里进来，那会让我们的眼睛结冰。那早上妈妈来叫我们起床的时候，有时候她要把我们抱起来，那我们的眼睛里有那种我们在南方所说的眼屎，那我想脓啊应该是正确的名字，那某种的冰冷，那它会在我们的眼睛里边待上一整夜，黏住我们的眼睛，那我们就看不见了。那爷爷过去打浣熊，那当他抓到浣熊的时候，他会把浣熊的脂肪那割下来，把油脂那炼出来，那做成他们所说的浣熊油，这对肯塔基人来说是个万灵药。那妈妈经常背着浣熊油，那当我们的眼睛都被糊起来的时候，他会去拿浣熊油，那把它放在老炉子上，那还有个小台子，我们称之为猴子炉，那让浣熊油热起来，然后用它来给我们的眼睛涂油，直到所有的冰冷都从我们眼睛里边被除掉，那之后我们就能看见了。那弟兄们，教会已经陷入了寒流，一帮的神学家那不是在贬低我的弟兄，而是要在神面前负责。我爱我的弟兄，我爱每一个教会，但是他已经被裹挟在了现代主义的寒流里，那教会里的属灵温度计已经到了零下90度，我真是惧怕看到这些大的冷冰冰的停尸房。在那走进他们里面的时候，那能让我想起了停尸房。你知道在一个停尸房里边，他们把一个死人带进去，然后进行防腐处理，确保他不会再活过来，把更多的东西放在这里边，更多的死亡在里边，比那里面的东西更多。有时候你就是这么做的，进入这些停尸房，他们用某种神学的灌输你，让你保持死的状态，没错，确保你不能够刷门，确保你不能够享受神的灵。他们把你弄进去了，他们把教会弄到世界上所有的风潮里，那弄到世界的东西里面去了，把你的眼睛给糊死了。弟兄们，他需要比浣熊油更多的东西来打开他们。但耶稣说，我劝你向我买火中试验过的金子，并拿些眼药来。经文说他有一些的眼药，把眼药涂在你的眼睛上，打开你的眼睛，那让你可以看到。这正是我们今晚所需要的一些圣灵的油，来涂抹我们的内心，我们从那里看出去，我们就能够明白了。神以圣经的形式把它放在这里，但需要一条火来使它正确的运转。那就像轨道上的引擎一样，我们建造了最好的引擎，豪华的座椅，让所有人都坐进去准备出发，然而你发现机箱里没有火，引擎不会转动，甚至都不能鸣笛。这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老式的五旬节的复兴，一个眼睛被打开的时刻。那问题是神把恩赐和东西送到这地方，而我们却没有看到。当他们在电视上那看到了萝卜丝、有病的孩子，那或者瘸子，那也许那在他的聚会中得到医治，那或者A. 艾伦，那或者其余的弟兄们，那他们是怎么说的呢？他们说这是一个心灵感应或心理学，那只是头脑的推理。那个传道人竟然有这胆子来自所有不同的，那我可以提供数千份医生的声明等等。躺在床上的奄奄一息的人，患癌症的人，残废的人，失明的人，那这里的议员阿飘怎么样呢？一直坐在轮椅上66年， 那后来就站在白宫的台阶上，在葛培里的聚会上唱着依靠永恒的膀臂。那晚在加利福尼亚我的聚会上，他被神医治，在离了差不多一个广场那么远的距离，我看到的说出的是谁，叫他从轮椅上站起来，这是他17岁以来第一次站起来，那时他80多岁了，他就跑到了讲台上，那摸到了脚趾头。国会议员威廉·蒂亚普肖1926年竞选过总统，因为他支持禁酒，所以他败选了。我说先生，我不知道你是谁，但你跌倒在一个从一个干草堆上摔了下来，那并撞到了干草架子，那里从小就瘸了。他说没错。我说我看到你钻，那他们在房子里边钻孔，这样你的床就那，因为即使在地板上行走造成的震动都会让你的腰疼。他说没错。我说你成为了一个伟人，他是南方浸信会的主席。我说这是你成为一个伟大的演讲者，那里是从白宫来的。那巴克斯特先生拿着扩音麦克跑到那里要看看是谁，他跑回来对我说，那是你知道那是谁吗？他说那是于阿普肖。我说一声从没有听说过的，我不懂政治。那所以他们说，那他说，他说他想通过这个麦克风和你谈谈。他说我的孩子，你怎么知道是我是那个状态呢？我说先生，我只能说说我在看到的。那就在那时我看了看这边，我看到一个戴着戴帽眼镜的医生，穿着一件医生的大褂，那给一个黑人小女孩做手术，那使得他瘫痪了。我说我看到一个人站在我面前，那戴着戴帽眼镜，这是个医生，给一个黑人小女孩做手术，大约四岁，那使得瘫痪了。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大约在这栋楼三倍远的距离，一个典型的老杰麦玛大婶，那有着那种又大又黑又胖的脸颊，发出一声尖叫的拖着一个担架就上来了，说那是我的孩子。他说你无法使得离开，16名领座员都拦不住他，他只是挥舞着又大又胖的手臂，左右敲打着他们。我说那停下来女士，我说你有祷告卡吗？他说没有先生，我没有祷告卡。他说我刚来到这里，但这是两年前为我宝贝做手术的医生。我低头看了看那孩子，那个实习生啊，或者说那个跟着救护车的人在那里。我说就是这个孩子。他说我的孩子会好起来吗？我说大妈，我不知道，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说出我所看到的。他说，我说我只是在向神祷告，你的信心触摸了他，我从未见过你。那个老议员说，先生我会好起来吗？我说我不能告诉你先生，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我所看到的。如果神与你那么近，那他这么做肯定是有目的的。我对我弟弟说，把下一个病人带来。那有一个女人走了上来，那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看了看，有一个黑人小女孩沿着一条街道回条小巷子走着，那怀里抱着一个小娃娃，摇着娃娃。弟兄，当时地狱里没有足够的魔鬼可以阻止这事发生了，神已经这么说了。我说大妈，主神听了你的祷告，你的小宝贝已经痊愈了。他当时正跪在地上哭着，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我说你的小女儿已经痊愈了。他说牧师，真的会吗？那牧师在南方的意思是一个传道人。然后他说我的孩子能活吗？我说他现在已经痊愈了。就在那个时候，小女孩站了起来说，看这里妈妈，然后就跳起来站了起来。那女儿就这样晕倒在那里，我们设法让他们都平静下来了。那他妈妈牵着小女孩的手走过一条长长的过道，穿过那个长长的地方，就像这样。那他看护的人拿着担架从另一条路回去了。那我要开始转向那个小女孩，那我说转向当时站在那儿的那个女士，我看了看正在穿过我前面的平台，那个穿条纹西装的老人能走了。那双色的棕色，那条纹西装戴着一顶小帽子，就像你看到放在那里的那顶一样，他就是那个给我帽子的人。他穿过这个，他穿过讲台，像一个影子，脱下帽子向大家致意，那按着南方的方式来做，那像这样的鞠着躬。我说议员，他当时穿着蓝色的西装打红色的领带，那你们政治家都知道这是他的穿着方式。我说看起来神本该在你17岁的时候治愈你，那时你的骨头都很健壮，有很多的钙，但他却等到你来到这里84岁的时候他才医治你。他说孩子，你的意思是说神会医治我吗？我说先生，你有没有一套棕色的西装，深棕色的，上面有浅色的条纹？他说昨天我刚买了这件。我说你戴这顶半西式的小帽子是吗？他说是的先生，我有的。我说奉主耶稣的名，从那张轮椅上站起来，上到这里来。他说你是说我可以起了吗？他的妻子跑到他的脚下那里，像这样说，亲爱的你会摔倒的。 他说如果那个人能告诉我说罗伊戴维斯博士的浸信会给你做的案例什么，我说是的。他说是他送我到这里来的。他说如果神让你知道我是如何受伤的，那是的，我可以离开这个轮椅。他从那里走了出来，跑到讲台上摸了摸他的脚趾，就如同一个16岁的男孩一样灵活。国会议员阿普肖在格布里华盛顿特区的聚会上站在台阶上唱着依靠神永恒的膀臂。怎么回事？瞎眼。哦，那可怜的东西，瞎眼的，这本该震动世界。什么是瞎眼的？他们是瞎眼的却不知道，自以为是，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其中的大能。圣经说在末后的日子里会是这样的，瞎眼的。哦，神啊，今晚我祈求你主啊，请你带来眼药，打开百姓的眼睛，让他们看到耶稣还活着，还在做王，而且是无处不在的，此刻就在这里。你们这些人见的太多了，以至于对你们来说这已经太普通了，这就是问题所在。有一次一位老人说，我相信我下了海边那就能够见到美景，我还从没有见过大海。他说我想闻闻它的空气，那盐味的风，我想听海鸥的叫声，当他们在天空中尖叫的时候，我想看着巨大的咸水的浪花，可那乐器把蓝天反射回盐水中。那在下去的路上，他遇见了一个水手上来了，那水手对他说，他们称水手为海员。那他说，好人啊，你到哪里去？他说，好心的先生，我看见你从海里上来。他说，我要下海去，我渴望被他的美景所感动，我渴望看到他的白色的巨大的浪花飞舞，我从没有见过这个，我只见过照片，我渴望闻到带咸味的风，我渴望听到海浪的轰鸣声。那水手说，我就是在海上出生的，我看不出这有什么让人兴奋的。那你瞧，这对他来说已经很平常了，知道没有什么能令人兴奋的了。那恐怕美国人也看到了很多的东西，然后转过身去，知道没有任何的感觉了。我现在对你们五旬节派和全福音的人在说话，你们看到主神显明自己做着说要做的事情，直到他变得如此的平常，已经不能让人激动了。神啊，今晚震动我们。神何等的恩待你们这些人，还有你们这些全福音的人，相信所有的圣经，神已经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为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他是何等的好，但你却认不出来。醒醒吧，睁开你的眼睛，他站在那里叩门，想要进来，想要来掌管你，使你成为你该成为的人，从你身上拿走世界，使你成为他的新造之物。这是为什么他给了你这些东西。在南方有一次有一个老黑人，那他是个不错的老伙计，但他就是不肯跟神和好。他的牧师是我的一个朋友，那喜欢打猎，我曾经和他的牧师一起打过猎。那儿这位老加布，那我们这么称呼的，那他的名字叫加百列，但他就是不肯侍奉主。他有个好妻子，那他日夜为老加布祷告，那牧师跟他谈话，那讲道什么都做了。那老加布只是远离教会，在周日早上去掷骰子或者去钓鱼什么的，他就是不愿与神和好，然而声称自己是浸信会的成员。一天他和牧师一直在打猎，那老加布连谷仓的边都打不中，一只鸟可以飞到这边，而他却会到处乱放枪，什么都打不中。那天那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哦，他们真是满载了松鼠啊、兔子，还有好吃的鸟类啊等等。老加百扛着极重的猎物， 那这几乎都背不动了，那跟在老牧师身后走着，他们沿着一条熟悉的老路走来，那太阳在西边下山了。弟兄姐妹们，如果说文明社会有夕阳西下的时候，那就是现在了。过了一会儿，那牧师沿着这条熟悉的小路啊，这条小路前进时，那他感觉到有什么东西碰了他的肩膀，那他环顾四周，那看见老加布，眼泪从他黑色的脸颊上滚落下来。他说，牧师，早上是星期天。说是的，加布，怎么了？他停了下来，转过身来，他说，早上我要去你的教堂，我要去接受洗礼，我要去祭坛的长椅上，我要自己在神面前变得正确，我要给自己找一个座位，每一次聚会我都要在那里迟到，神把我的魂带回家。那这位老的忠实的那黑人牧师说，加布，你知道我为此真的很高兴。他说，我一直在努力，那你的妻子会很高兴的，那教会里所有的人都会很高兴，那你所有的同事也会很高兴的，加布。但是他说，那是我讲的哪篇道，加布，那或者我在什么时候为你祷告导致了你这种突然的转变呢？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他转过身来又朝太阳望去，他说，牧师，我的确感谢你们的每一次祷告以及你们的每一次讲道，但你知道我只是碰巧认出了神对我太好了。他说，牧师，你知道了，我什么都打不中。他说，我最好的时候一年也就能够打这两三只鸟。他说，但在这里我满满的都是野味儿。他说，牧师，你知道他一定是爱我，不然他不会给我这些的。他说，没错，加布，那我只想知道，今晚如果我们作为美国人们，我想知道，那如果能活着就已经很不错了。但你难道没有意识到他一定是爱你的，否则他不会给你这些复兴吗？难道你不知道他一定是爱你的，否则他就不会派他的儿子来彰显他的存在，他是活着的吗？难道你不知道他一定是爱你，否则他不会拯救你，否则他就不会医治你，不会派你来这些的聚会。他站在门外叩门，每天都有各种好的东西，我们却不断的拒绝他们。让我们来低头一会儿。你是否作为一个荣幸的人生活在这个日子里呢？伟人们像散基穆迪、诺克斯、加尔文、芬尼，他们都曾渴望看到这一天，那就是耶稣要来做的曾经做过的工作的时候。先知和伟人都在寻找这一天，而你看见了，但是你得了灵性的感冒，你的眼睛闭上了。那这样的人在这里，在这复兴的最后，你愿意举手吗？那完全占有我的生命，教会成员们，不管你是谁，你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好的，到处都是。主啊，我会让你进来，我保证你可以成为我的主，你可以管理我的生活，你可以掌管我生命中所有的错误，把它们取出来。主啊，进来吧，我要你住在我的心里，我要你掌控我，掌控我的情绪，掌控我的习惯，掌控我的骄傲。哦，我觉得我是个人物，主啊，我会跑到这里的街上去，在街上扭来扭去。主啊，把这些东西都拿走。当你低下头时，只要向他举起你的手，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这很好。我喜欢看到那些年轻人怎么样开始，年轻的女孩，在楼上的，神祝福你，楼上后面的，那你向他举手，如果你是真心的，神会接受的。那然而如果你是瞎子，那就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楼上右边的，神祝福你，那很好， 年轻人，你可能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但这是你做过的最伟大的事情。很多人都举了手，在我们祷告之前还有其他的人吗？我想为你祷告。那说弟兄，那片刻时间能决定将要发生的事情。那我传讲你，这是第28年，从一个男孩开始，我就宣称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不改变。圣经说你总是一样的，你没有死，坟墓不能够困住你。你在第三天，在第一个复活节的早晨复活了，在众人面前证明你自己还活着，并吩咐他们到普天下去，你要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你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直到看见父所做的，然后就照父所指示我的去做。我们通过经文跟随你，看到每一次都是父指示你做的事。人摸到你的衣裳，靠着神的大能，你把他们转过来，告诉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的状况。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应许要继续，你是葡萄树，我们要做枝子。主啊，葡萄树不结果子，是枝子结果子。所以今晚主啊，通过我们每一个人来做工。我意识到，如果你在这里高抹一个人，不高抹其他的人，那就没有什么用处。主啊，高抹我们所有的人，打开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看到你从死里复活，你圣灵的样式在这里，不是另一个人，而是同一个人。神在圣灵的形式被称为神、圣灵、天父啊，求你应允这个成就。你曾经来过，住在一个人的身体里，那是你的儿子，一个纯洁的有童女所生的身体。你可以通过的圣血打破细胞，提供给现在敬拜的人一个通往你的通道。通过了破碎的血细胞，我们的污秽被洁净，成为主合用的器皿，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现在父，我们现在祈求你垂怜我们，饶恕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复活的存在，让我们今晚从这里离开时知道，每一块可以翻开的石头我们都翻开了。看到在新英格兰的各州，在你的这些奇妙的人们中间，有一个古老的复兴。奉耶稣的名，我向你献上这个聚会，阿们。那我们从今晚开始，我希望大家尽力的敬畏。那不管你的状况如何，你有什么烦恼，只要相信，祷告，相信。异象并不能够医治你，你不能被异象医治。首先我想问你一件事，在这群人中有多少人知道基督并没有医治任何人，除非天父神给他一个异象告诉他该怎么做？有多少人知道圣经是怎么说的？那接近100%。那么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是怎么向犹太民族宣告自己是神的儿子？向犹太的民族，那千万不要忘记这个，他是怎么向犹太的民族宣告自己是神的儿子呢？在他受圣灵能高之后，立即有一个人来到他面前。那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他是一个渔夫，那无知无识，那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的人。那他的兄弟把他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耶稣就对他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父亲的名字叫约拿，从今以后你要叫西门。那有多少人知道这圣经？那个人是怎么想的？他是怎么认识他的？这是他宣告自己的方式，因为他说过，只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直到我看到父先做。约翰福音5:19，那不能做什么，他不能去说谎，而还是神，他必须说出真理。所以他说，我什么都不能做，直到父先显给我看。第二天我们看到另一个人信主了，他绕着一座山走了15英里，在一棵树下发现了一个真正坚定的教会成员，他在祷告，是个好人。他把他带回来说，来看看我们找到了谁，拿撒勒人耶稣，约瑟的儿子。他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瞧，因为他不属于他的教会，那他不相信。那他说，你来看，这是最好的办法，不要坐在家里陪病， 自己过来看看，用圣经来查验。那所以当他沿着路走来的时候，那毫无疑问腓力已经告诉他，耶稣对那个连卖鱼的收据都签不了的老渔夫做了什么。当他走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这是耶稣第一次见到这个人。他说，看到一个以色列人在这里面是没有诡诈的，那都不是他的穿着，他们的穿着都一样。一个以色列人却意味着他是一个，那我们会说一个信徒，那没有诡诈，一个纯洁诚实圣洁的人。看到一个以色列人在这里面是没有诡诈的。我说，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他说，在腓力招呼你之前，你还在树底下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你。这是对的吗？他怎么看到他的？15里外，前一天在树下，何等的眼睛，父亲显给他看了。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了你，你就信了吗？那么你会看到比这更大的事。但一些人站在旁边说，那人有魔鬼的灵，他在读他们的头脑，他是个算命的。耶稣说，你们这么说我赦免你，但是那多次这么说，有一天圣灵要到外邦人那里去，他要做和我一样的事，那一句干饭的话，无论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那他就去了，那是一个犹太人，那记住，他从来没有对外邦人这么做过，整本圣经都没有记载。他就是用这种的方式宣告自己是神的儿子的。乔利先从来没有和外邦人打过交道，所以有一天他走到撒玛利亚人那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走到井边去打水，那除了耶稣所有的人都离开了井边，所以当这个女人来到那里，她看到了耶稣，她开始把水罐放下来打水。那耶稣说，妇人请给我水喝。她说，我们这里有种族隔离，你们犹太人这样问撒玛利亚人要水喝是不合意的，我是撒玛利亚妇人。他说，但如果你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你就会找我要水喝了。他们谈到了他们应该在哪里敬拜，直到耶稣发现他的问题在哪儿。有人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吗？他结过了5次婚6次婚。那所以耶稣说，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儿来。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不错，你已经有5个了，现在和你生活在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那他说了什么？他说，你这么做是邪灵吗？他转过身来，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一个先知。那谁是那位先知？摩西说，主你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瞧，他说，那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当弥赛亚就是称为基督的来的时候，当他来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这些的事情。但你又是谁呢？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就跑进城里说，来看一个人，他把我素来所做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这不就是弥赛亚吗？如果那是当时弥赛亚的迹象，那么对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来说，寒闪亚佛的子民就只剩下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了。那现在我们已经有2000年的教会了，神把外邦心腹召唤了出来。那经过分离散机等等这个时代，现在我们在外邦人时代的末了，在世界的末尾，就像我昨晚所讲的，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一些的事情了。世界很紧张，那你听了总统昨天的讲话，那我们真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它可能在天亮之前就发生。那天空中的人造卫星，那耶稣说会有，那所有的，那整个世界都在震动，人们害怕的要死，时代的困惑，邦国之间的压力，到了那一天他应许要回来，就像当年那样行事。那再有不多的时候，世界就不再看见我，你们就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那他不能以这种方式向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宣告自己，而把外邦人排除在外。那所以今天就是这个的日子。那对你们下面的会众，那在我们开始祷告之前，有个女人有一次，那她没有看到有关她的异象，那直到她来触摸了她的衣裳，她有一个血漏的问题，她朝会众席上跑了出去，因为她心里知道，我相信那人是个圣者，只要我能够摸到她，我就会得医治。那医生们已经失败了很多年了，那大约18年了。所以他摸完就跑回到会众席上，耶稣停下来说，谁摸我？那彼得说，他们都在摸你。他说，但我变虚弱了，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那他环顾四周的会众，直到他发现那个女人，他告诉他的问题，他的信心使他好了。你知道这圣经吗？圣经有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圣经有没有说他是大祭司，就在此刻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吗？ 如果他是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而且是同一位大祭司，同一位耶稣，那他的行为岂不会是一样的吗？所以你要祷告，你们没有卡的，那不会上到台上来，或者有卡的，不管你在哪里，那你祷告看这边，你说主耶稣，我病了，那我没法去到台上，那并且今晚向我确认你的道，触摸我的身体，让我知道，让我们知道灵在这里，你的灵叫我要相信你，你的灵在伯兰弟兄身上，让他转过身来对我说话，就像你对井边的妇人一样，我会相信你，像你对摸他的衣裳穗子的女人一样，我会相信你的，看你是不是大祭司。那接下来的几分钟里面不要随意走动，那么就可以知道神是否是活着的。那如果这不是真的，那么道就不是真的，如果这是真的，那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你好吗，先生？那快一点。那这个人在这里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不认识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彼此都是陌生人，请举手。我不认识你，从没见过你，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么就像我们的主找到了腓力，那腓力却找到了拿单叶，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如果说你病了，按手在你身上说去好了吧，那你可以怀疑那个。但如果主神要向我启示你来这里的目的，或者像圣经里那样做一些的事情，那么他就在这里。那假如不会是我，因为我不认识你，在小楼里边除了劳埃德斯维特弟兄，我不认识任何一个人。那维尔博士，那比利在这里，我的孩子，我想他已经走了，但是这两个人站在这里，那这个唱歌的坐在这里，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在以前的活动中和我们在一起。那据我所知就是这样，这就是我楼里边认识的每一个人了。但是神知道我们所有的人，如果主神要做这件事，那一定得是个神迹，因为在世上我不可能知道，这是我的手，我的圣经，我不相信启示，但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我们是第一次见面，那我什么都不知道。那我是否认识你，这事实你是见证人，我不认识你，但是神他认识你。如果他向我启示一些你所知道而我不知道的有关你的事情，那么你就有权去相信，对吗？在座多少人会接受呢？这很好，谢谢父啊，现在决定权在你了，这是你的聚会，我在等你。阿们。那你说你在等什么？那边已经见过了这根火柱的照片，他曾引领着以色列的孩子们，当他在地上，当他在燃烧的灌木丛中，他就是基督，所有的圣经教师都知道这个。当他在地上时，他说我曾与那在我亚伯拉罕之前我是，就是那位在燃烧的荆棘丛中的我是。他说我从神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他从火柱中来，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取了神儿子基督的样式，受死埋葬复活，同一个火柱又回来了，是奉耶稣的名，圣灵。在下的大马士革的路上，保罗被击倒，有光照在他脸上，他说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耶稣。这是经文吗？那么如果这就是当年的圣灵，就是同一个耶稣，如果是同一个葡萄树，岂不也会结出同样的果子吗？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神的，请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看见。那如果他们还能听到我的声音，在我和这人之间出现了那道光，那我看到了这个人，他要为他祷告的主要是他的听力，他的耳朵，他要聋了，这是事实。瞧他能回答我。那自从他站在那里，你的听力就一直在变好，没错。那对的话请举手。 瞧的只是在基督的同在中，不是我，那是这个。你说你猜出来的，不但弟兄，那让主来审判吧。那一定是有什么原因造成的，那是由你鼻子里边的毛病造成的，鼻子的毛病使你变成了聋子。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你相信他的灵现在在这儿吗？你的名字叫尼伦先生，回家去吧，你有听力了，神已经赏赐了你，不需要为他祷告了，他的信心使他完全了。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先生。我们出生时相隔多年，也许相隔万里，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要真正的敬畏。我们确定，我亲爱的蒙爱的朋友，我没有办法做这些的事情。你的眼睛是否打开了，意识到主耶稣这同一个灵就在这里呢？我父亲如果还活着，他可能和你同一个年龄。如果有几百万美元，我多么愿意付出一切，看我爸爸像那样站在那里，只要有一次。但是现在已经去了荣耀的地方，有一天我也会跟着去的。我在这里只是想帮助。你是个基督徒，先生，你是个基督徒，你可以是个无神论的，或者是冒牌货，但你是个基督徒，因为你的灵正在进来，受主天使的恩膏。你意识到有事情发生了。如果是这样，请举手让人看见。主神何等的良善，我不认识你，对你无所知，但现在圣灵的恩膏可以向我显明你的问题是什么，或者关于你的一些事。那这个人他也是受耳朵上的疾病的困扰，是在耳朵里，而且你的脖子上有一个肿瘤，没错。你不是这个城市的人，你不是来自这个国家，你来自东部的这边，你来自加拿大新布伦瑞克省。你的名字，你相信神都告诉我你是谁，就像他认识彼得一样吗？这对你有帮助吗？好的，先生，你名字叫乔治·罗比森。这是真的不是吗？那作为你已经痊愈了，先生，你不用再做手术了，神已经医好了你。那你能过来吗？要尽量的敬畏。亲爱的姐妹，你是我的姐妹，你是基督徒，因为看你就有主的灵。这是圣经中一幅美丽的画面，约翰福音四章，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第一次见面，那是一个女人在井边，耶稣告诉她，她的问题在哪里？她说那是弥赛亚的迹象，对你来说也是一样的吗？会的。你正受着巨大的紧张的折磨，而这个紧张给你带来了胃病，你有胃病，这是一种消化不良的情况，像溃疡一样。那因为当你吃或喝的时候，一些东西比如咖啡，那就会很敏感，会反流进入你的嘴里等等。你的心里有什么东西，你在为之祷告的，你的生命你现在藏也藏不住了。那瞧，你是在基督的同在中，不是我，而是基督。那你正在为别人祷告。那个人是个聋子，没错，那是你的儿子。你相信他会得医治吗？那就去接受吧，照着你所相信的，愿这成就在你身上。神祝福你，我的姐妹，你好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一生从未见过你。那要真正的敬畏。有一个女人在祷告，她是位老人，在这栋楼的某个地方，他在这儿，他就坐在这里，眼睛上有个眼罩。我不认识你，女士，神认识你。如果我不认识你，就挥挥手，让你们知道我不认识你。但你坐在那里祷告说，主啊， 今晚触摸我，没错，你的问题是你病得非常非常严重，你有并发症，你主要的问题是心脏的问题，你是刚从医院出来的，那这是主如此说，不要怕，你的信心已经医治了你，你要相信他。我想你们去问问那个女人，那记者不管你想问谁，那看看我是否见过这个人，他摸到了什么，他从来没有摸到我，他离我有20英尺远或者30英尺远，他摸到了什么，大祭司基督，这位有他的照片在这里的那一位，通过圣灵他回话了，我不认识这个女人，那不知道她怎么了，我不能告诉你，我唯一知道的方法就是通过这些磁带，这是一个意象。当时他是坐在了旁边的女人说话，那个女人也在祷告，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律师？你也在祷告什么？坐在了旁边的，如果谁要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我吗？如果我不认识你，请举手。如果你全心相信我，那关节炎就会离开你，这是你做祷告的关节炎，如果这是对的，请挥挥手，他现在已经离开你了，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是我下一个要祷告的女士吗？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如果他告诉我你来这的目的，你会相信我是他的仆人，相信那是他的灵吗？我只是一个人，我没有办法，我们只是头一次见面，那请原谅我，朝我必须跟着他，那有人在那里相信我，很难只是继续这个队列，那因为有那么多人在相信，瞧，那就是这里，扭动脉的问题，没错，除此之外你的眼睛也不好，你的视力不行了，你非常紧张，没错，你也不是本地人，你是加拿大人，没错，康克林律师，这是你的名字，回家去吧，你的信心医治了你。你全心相信吗？在这女人身上有一个灵正在穿过这栋楼，我不能够医治，我不是医治者，我只是医治者的仆人，但现在这楼里边有人在祷告，横切的祷告，那或者有一群人在为某人祷告，他正遭受着和你一样的痛苦，你快要失明了，是你的眼睛，这是一个女孩在这里朝后面坐在右后方，也正在为你的一个朋友祷告，那她快失明了，我不能够医治，你相信什么，让我们祷告，主啊，这是个可怕的灵，但是主啊，现在让属灵的眼睛打开，看到神的荣耀，愿这个使人瞎眼的魔鬼被赶走，因为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再看着我，现在不一样了是吗？如果是不一样的话请举手，你得回了你的视力，我相信你会得着你所相信的，还有其他的是一样，神祝福你，你要真正的敬畏，请保持真正的敬畏，我不认识你先生，那我变得很虚弱了，那一向使我变得虚弱，如果耶稣神的儿子 一个女人触摸到了他，他说我变虚弱了，那我一个被恩典拯救的罪人又会怎么样呢？如果不是他说你要做比这更多的事，那这就不会发生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先生，我们都是在永恒里的人。如果我能帮你，我一定会的。如果基督穿着的给我的这些衣服在这里，他不能。如果你生病了，我不知道你是否需要医治，你可能是替别人求医治，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他穿着这身衣服在这里，他也不能医治你。如果你生病了，他可以告诉你他所做成的，做一些像他以前做过的一样的事情，让你知道是他做的。没错，你受背部问题的困扰，你不是本地人，你也是加拿大人，你是个传道人。回家去吧，你的信心已经治愈了你。就在那排的尽头是风湿病，你相信神会让你好起来吗？律师就在那后面，待会两排的尽头正在祷告风湿病，你全心的相信吗？相信吗？就坐在那里有一朵小花围着帽子的顶端的，律师你相信并接受吗？好的，请举起手来。好的，回家去好了吧，耶稣基督会让你好起来的。我挑战你们相信这是真理。在座的各位怎么样？你们都相信吗？那就在这里，在这位女士的旁边，就在那儿，是妇科病的困扰，女性的问题。戴着小白帽子的女士，没错，你相信耶稣基督会让你好起来吗？我不认识你，对吗？但你从那个问题产生了漏症，我看见你进了洗手间，那是什么？是在你卵巢里的一个脓肿，那可以导致癌症，但那不会了，你的信心已经治愈了你，回家去吧，你的病好了，你的信心触摸到了神。你们相信吗？就在这尽头的地方，女士和男士，你正搂着她，她是你妻子。那你的问题是一个是紧张，一个是心脏病，没错。你接受你的医治吗？那接受的话请举手。好的，神祝福你，回家去好了吧。外面有很多人在忍受着你同样的痛苦，女士，但糖尿病对于神的医治能力根本算不得什么。你相信他能治好那个吗？全心相信吗？所有被糖尿病折磨的人现在就站起来。那站起来，来吧，快点。那所有的人无论在哪里了，我会告诉你谁能做什么。那只要站起来一下，站在这里一会儿就好了。拿这个。那所有受紧张症折磨的人站起来一下，会重拉动的如此厉害，我都不能。那瞧这里，那你们每个人都在相信。那我怎么瞧我怎么能叫出这个，还有那个，还有这个，还有那个，到处都是。瞧，那你们所有想要接受祷告的人，那你们所有相信神会医治你们的站起来。你相信基督活着吗？你相信他是一样的吗？你的眼睛现在睁开了吗？看到了吗？有多少人说神，我的眼睛是打开的？那像这样，像这举起你的手，说我的眼睛是打开的，我相信神的儿子与我同在。那当你用你的方式祷告时，我要请求神让所有的疑惑离开这个笼，然后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够站起来感谢他，奉耶稣基督的名。如果你们服从我，我会宣布你们得医治。主神啊，天地的创造者，永生的作者，一切美好恩赐的供应者，请将你的祝福赐给这群人。撒旦，哦，你通过教育，通过世界的制度，你蒙蔽了人们多少年，但你被揭露了。我们不接受你，我们宣告你在哥哥他被打败了，等基督死了复活了，这时你就被剥夺了所有的能力，你已经没有能力剩下来，你只是在虚张声势。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借着神天使的权柄，称你是那吓唬人的，他已经带领我们来参加这次聚会。你们这些疾病的灵都从人们中间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从人们里面出来，现在站起来，把赞美归给神。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宣布你们痊愈了。